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请大家彼此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来振奋一下士气，啊，说耶稣爱你，啊，耶稣爱你，啊。感谢主。是的，我们啊，让大家啊。打个招呼是让大家能够也彼此啊熟悉，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些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也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啊在我们教会像到神的家一样啊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何长老第一次在生病以后坐在我们当中，所以能够我们很欢迎何长老回来啊，真的是感谢主，真的是我们愿神啊继续纪念啊长老的啊摆上啊。神祝福他一生。上次我们讲门徒的代价，我看还没有多少人被吓跑，还是有一大部分人在这儿哈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高兴大家知道我们为做主的门徒会付代价，然后大家也欢喜快乐，也可以说欣然的来做主的门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挑战，跟随耶稣基督要有极大的挑战，因为每一个人一生都有挑战。你跟随耶稣会有更大的挑战，因为你一信耶稣就可能要调整人生的关系，人际的关系都需要调整，包括家庭的关系和朋友的关系啊，都需要调整，也可能有性命之忧啊。那么我们在耶稣的时代是这样子的，弟兄姐妹，历世历代都是如此，包括在现今的时代也是如此。不单是对在座的我们做基督徒的需要有挑战，就是包括做牧者的也同样需要挑战。我们知道在中国，在美国都一样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是杭州一家最大的教堂的牧师，这个教堂里边差不多一次坐满有5000多人的座位。但是最近的话呢，他被抓起来了。因为在去年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国内，在浙江啊，就是有很多的拆教堂、拆私架，所以这个牧师就起来反对，就是反对，带领弟兄姐妹也反对，所以说今年就找到他头上。这个牧师被抓起来，他的太太也是师母，也是牧师，然后就失去联系了，用今天时髦的话叫失联了，你知道吗？失联就是说接触不上了。我在打这个失联的时候啊，我告诉弟兄姐妹打不出来，一打失恋出来了，所以。虽然很相似啊，但是就是说在现今的时代有许多的挑战。那包括在美国其实有挑战，你可能是因为做牧师没有给一个同性恋的夫妻叫同性恋人证婚好了，那么他可能就会找你的麻烦，把你告上法庭啊，也有可能去罚款，也有可能是坐监狱。所以在美国也有这样挑战，不是说有这个蛋糕店的主人呢，是基督徒啊，他坚决不给这个同性恋的那个举行婚礼，然后给他做那个蛋糕啊，他就被告上法庭，然后就罚巨款，他就申请破产。弟兄姐妹，今天那个时代做基督徒也需要挑战，付代价。所以我们看主是在我们跟从他之前，主就给我们计算好，说叫你心里边有个打算，不是糊里糊涂的做基督徒。耶稣不会临时通知你说我现在有新的要求了，我忘记告诉你，做主门徒是要付代价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也好，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徒也好，神都让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，要为做神的儿女、做基督徒、做门徒要付代价。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上次的这个结果，上次我们说为做门徒要付代价，那这次我们就讲到付代价以后的赏赐。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公义公平的神，更是慈爱的神。你相信他命都为我们舍了，还有什么好的不为我们存留呢？这是我们大家都共同相信的。所以的话呢，按照当时的情形啊，耶稣基督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是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正赶往耶路撒冷的途中，而且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，那他的门徒们还不知道耶稣去了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，而且要在那里成就神的旨意，完成神的大功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， 弟兄姐妹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是在那个途中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加上耶稣基督给我们属灵的教导。那我们看的这个耶稣一开头就看到这样一个事情，说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段话呀，是因为发生在前边还有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年轻的财主，是犹太人的官，他来跟随耶稣。最后耶稣说，你要来跟随我可以啊，你要把你的家产都变卖了还要跟随我。所以那个财主结局是什么样？就忧忧愁愁的走漏。圣经说他的财宝很多。弟兄姐妹，下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，引起的思考和答案，说这个年轻的财主因为财宝甚多，他不能跟随耶稣。那为什么那个财主不愿意跟随耶稣呢？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说因为付代价太大，要分他家业，要跟随耶稣。所以财产或者说财主，他们要跟随耶稣，要信靠耶稣，他们的拦阻要比我们平常的人要大的许多，因为他面临要处理他的产业。要真正是信靠耶稣的人，那产业不是问题，代价也不是问题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的门徒就说，财主进入神的国呀，比这个啊骆驼穿个针的眼呢还要难呢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边要看第一句话的时候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单听这句话呀，你还觉得有点盼望。如果你是个大财主，你还觉得哎，难归难嘛，总是有希望嘛，大头不行，我小头总是可以进去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人的这种看法。可是耶稣下面那句话就把路好像都给堵死了，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一点希望和亮光都给堵死了。所以解经学家他们常常会解释出来一些方法让你能够接受。所以有很多人就说，他说那个骆驼呢其实不是真正的骆驼，那个骆驼的发音呢在原文上和那个绳子有点像。 OK， 你有没有听出来？就是说如果用那个绳子穿过一个针，那还差不多，总有能够领一个骆驼像山一样的，那是在中东啊能够见到最大的动物。 OK， 那个针眼呢其实是我们所能够在日常生活里边见到最小的孔，所以说最大的动物怎么能穿过最小的孔呢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一个绳子穿过一个小孔啊 possible， OK， 纵然在我们没有人能试 possible 啊，可是他总是觉得有点 possible， 这是一种解法。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说那个骆驼呢是真的骆驼， OK， 可是那个针眼呢不是那个穿针做线啊，穿线做衣服那个针，而是说讲到一个耶路撒冷一个小拱门， OK， 那个小拱门的话呢很小，所以骆驼要过去呢必须把这个把他身上驮的东西呀都放下来，把骆驼塞过去啊。这是人的两种解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不必要这样的傻啊，其实不必要这样傻这样去解释。他就告诉我们耶稣的比喻，就说当人要想做事的时候，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去做，那是难的。不管你财主也好，穷人也好，我们要不起来跟随耶稣，弟兄姐妹，那都是难的。所以我们不必拘泥在某一个字眼的解释上面，让它似乎能够合乎我们的理性，合乎我们日常生活。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说，耶稣的话是说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的答案是在下边。所以门徒们听见这句话就觉得稀奇，包括今天我们也稀奇，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所以耶稣就他们的话，就这个提问说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是凡事都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多少人相信这句话？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相信吗？有没有 echo 啊？有没有 response？ 我们相信这句话吗？相信。好，哈，还是不是那么自信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既然相信这句话，就说在人你看是真的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。 耶稣所说的不是说财主不能进神的国，而是说是难的，而是说在神凡事都能。也就是说，在财主来看，你再大的家业，在人看是难，但是神一感动，就可以全然的成为可能，并且在神是没有不可能的。我们看在圣经里边，其实有这样的例子嘛，包括马太，写马太福音这个作者，他就是其实就是很有钱的人，税吏都是有钱的人。OK， 所以耶稣呼召他就是什么？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当神的灵在里边感动的时候，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。还有一个税吏叫撒该，对不对？也是被耶稣感动了，说主啊，我讹诈了谁，我就赔他四倍，然后我还要来跟随你。弟兄姐妹，你就可想而知，当财主要被神的灵打动感动的时候，不是难事，进神的国不是难事情。那还有使徒行传里的巴拿巴，也是一个地主，也是个财主。那还有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，历史历代很多的忠心神的儿女们。那我们看，其实也有美国，也当代也有这个亿万富翁，我不多举例哈，我不是给人来做见证，我是给耶稣的话做见证。因为有个亿万富翁基督徒的慈善家叫 Chuck 啊菲尼啊，这是一个啊非常有钱的一个啊弟兄啊，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。他有钱到什么程度？可以在福布斯上边可以排到里边哈，他有75亿啊 7.5 billion 啊，这是大家的75亿，是个大数目了，比现在竞选总统的那个 Trump 还有钱。OK。但是他有一个决定，他要在他死之前把这东西全都捐出去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智。他现在住的房子还是非常的简陋，他开的车子也是非常的简陋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把钱财当作自己生命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是这样说，现今世界里边也有人这样的做。我们不再举更多的例子，其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许多有啊，可以不算说财主了，那个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可是我们还是弟兄姐妹，和过去的那些人相比，和普通人相比，还是很有钱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他们乐意奉献自己，所以说，在人看来这是很稀奇的，但是在主看来，这都是可能的，都是可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弟兄的照片，这是真人啊。所以，圣经里边是告诉我们，耶利米是这样说的：“主耶和华呀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”我们下面再读另外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是耶和华，是凡有血气者的神，岂有我难成的事吗？好，我们看上边说耶利米作为先知，他对神的理解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下边这句就是说主耶和华自己的宣告，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人的灵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，就有同样的这样子的agreement， 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下边的话呢，彼得又问了一句话，就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都带到这个做门徒的赏赐这个主题里边去。所以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彼得常常是代表他的这个团队来回答问题，来提出问题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下面又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者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下面一句话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把我们引到一个主题里边，就是今天我们也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：主啊，我们愿意做基督徒，主啊，我们愿意跟随你做门徒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付代价，他不考虑赏赐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样糊涂到这个地步啊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说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，只是彼得心直口快，他就把这个问题给问出来了。他代表门徒啊，他其实是代表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啊。你别以为彼得是夸大其词，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都跟，虽然彼得和雅各他们这群弟兄姐妹 啊，有的东西不多，但是他们可以把他们所有的都丢弃。可是他问的问话呢，又有点在我们今天听起来稍微有点刺耳，是不是？有点功利色彩。我们付出了，主啊，我们主要得吧，这好像是一笔谈生意的情形。所以好多人呢，弟兄姐妹，在现实生活里边，我们有投资，对不对？有投资，有投资股票的。弟兄姐妹，投资股票的话呢，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了，其实这也真是真一个真理。投资股票总是少数人赚钱，有一部分人持平，大多数赔钱，这是一个真理。弟兄姐妹，然而我跟你讲的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当人的一生里边，你总有许多的投资，可是你真的所有的投资未必得到你所盼望的回报。我所给弟兄姐妹所说的就是，我们要投资我们的一生，因为你的一生里面其实生命就是一个投资，人生就是一个投资，看你把你的生命、你的重心你的 priority 放在什么地方，你的优先次序在哪里，你的重点在哪里。所以当我们要投资我们一生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，就是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奖赏是人所都不能给的，是我们任何人所在今生今世所想到的都不足以来比较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多少人甚至可以像彼得一样说，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都撇弃了跟随你了。就是彼得这一点，我们所谓他自夸，但今天我们未必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子来说，因为我们还舍弃不了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不要说命，不要说财宝，不要说金钱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调整一下子我们的优先的次序，我们都会感觉到很痛。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挑战，一个挑战，做基督徒有挑战，做门徒跟随耶稣的更要挑战。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下边，耶稣基督给我们告诉说，凡跟随他的人啊，凡跟随他的人结果如何。我们想第一点呢，就是要做宝座哈。宝座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，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，在圣经里边。做宝座，我们只知道我们的上帝做宝座，耶稣基督和神同做宝座。但是不然，在这里边耶稣告诉我们，跟随他的人，跟随到底的人，到耶稣基督复兴德国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同坐宝座。这是耶稣基督一个非常美妙的应许，非常美妙的应许。我们知道神分别一批人给归给他，这是神的一个赏赐。在诗篇第四篇第三节说，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弟兄姐妹，神把一批虔诚人分别归给自己成为神的见证，成为神的荣耀。所以神是分别一批人，有一批人愿意跟随，有一批人就愿意来归在神的名下。那这批人的话，就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到底的。所以在旧约是这样，在新约也是如此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当年的应许在今日依然有效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应许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都是有效的，我们感谢主。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就是说当得胜的那些弟兄姐妹有一天在神的国度里边，他们得到的是什么。所以启示录第三章20和21节，我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道来读好吗？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应许。耶稣说他已经得胜了，和谁同坐宝座？和他的父同坐宝座。然后耶稣基督要应许我们，得胜的， 我们也要和他同坐宝座。哎呀，在人都没有办法用画面去想象。好，我们知道有很多是你要用画面用想象的话非常 funny 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父坐宝座，然后耶稣说我也和他同坐宝座，你们这些得胜的也要和他同坐宝座，那就等于说一个大宝座大家坐一排排了。不是这样一个概念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告诉我们耶稣给我们一个属天的地位，告诉我们可以和他坐在一起，和他有一样的尊荣。弟兄姐妹，他是给我们将来，弟兄姐妹是要做王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应许我们，像保罗说要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弟兄姐妹，神不但给我们做王座，他还有冠冕给我们存留。所以这不在乎说我们将来得什么，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个应许是实实在在的，耶稣基督这个应许是大的，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，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地步。所以今天我们让弟兄姐妹知道啊，做基督徒做门徒你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考量。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会吃一些苦头，今天可能会有一些舍弃，今天可能有一些选择。一旦我们选择对了，我们选择要跟随耶稣，跟他到底，所以神给我们的赏赐大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这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奖赏啊，终极的一个赏赐，要做宝座哈。那么还有的话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个第二个是要得百倍哈，这是讲到圣经里边的应许。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奖赏，实实在在的一个奖赏。所以这是讲到今生的一个奖赏。我们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做门徒光是吃亏，光是吃苦，光是背十字架，好像没有一点喜乐。不是，耶稣的看法和我们的想法有些不同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凡有份于他征战的，都有份于他的得胜，有份于耶稣基督的付出。他怎么样付出，将来我们也怎样的付出，因为他是全足全丰的神，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象得到的。所以说在旧约里边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概念也是犹太人现今所持守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今生的物质丰富就是神的祝福今生的物质丰富就是神的祝福。所以今天的话呢很多犹太人还不乐意信耶稣，他们说信耶稣的话，你看你们都要放下所有的跟随耶稣的不都是那些富足的人，像犹太人一样。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是划不来的，也不符合旧约里边的这样子的这个好像是原则。但是的话呢，今天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应许也不单单是背十字架，耶稣基督应许的有付出，同样也有回报。所以你敢于依靠耶稣，耶稣的就会成为你的依靠。那在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到是说在今世要得百倍哈，就必要得着百倍。那么其实马可福音里边讲的更清楚，马可福音里边是告诉我们前面都是一样的，那下面就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而且在来世得永生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说的就更加确切，他说在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难处啊？怎么说的这么具体呢？是不是圣经说错了或者记错了？不会的，因为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，马可是跟随彼得的弟兄 OK， 所以说彼得常常的来把和耶稣同在的经历来讲述给马可听，所以马可的话呢就写了马可福音，所以马可福音常常被称为彼得福音。那弟兄姐妹，彼得在这里边他既说是在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，一定不会记错，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彼得提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就像你在课堂上给老师提问题一样，一个课堂有好多学生， 结果你提出来一个问题，然后老师给你做一个明确的回答，然后是大家别的人都记住了，就你没记住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不会的，因为彼得问这问题，彼得的印象最深刻，所以他记载一定是最详实最确切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也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回答是不会有错误的，那我们今天的领会也不会有错误。那这句话怎么又解释在今天的信仰和生活里边呢？告诉我们得100倍，是不是要得100间房子？因为你奉献了1间房子，就得100间房子。然后的话，你跟随了父母，你就得到100个父母，100个兄弟姐妹，100个儿女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非常解释起来就非常的非常的荒谬了。所以他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赏赐是丰丰富富的，是多倍的赏赐，是比我们所摆上的要不知多多少倍的这样子的赏赐。弟兄姐妹，在今天呢，我们还不以为多少有现实感。你记得不记得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，在当下的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放弃了一切，他们跟随了耶稣，遇到极大的挑战。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聚会啊，是大家聚在一起的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他们舍弃了自己的，也可能是自己的房子，也有可能舍弃自己的田地。但是他们进入这个神的家以后，他们发现这个大家庭啊，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大家庭，就好像兄弟姐妹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孩子们都是我的孩子，父母吗？那个父辈呢？也都像我们的父辈。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个概念好像是有点像久远了，但是实际上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想建立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属天的大家庭吗？我们所要建立的不就是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的长辈也像我们的长辈啊，你的父母也像我的父母，你的兄弟姐妹也像我的兄弟姐妹，同样你的儿女我也要把他看作我自己的子女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舍弃一切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这一切。所以只是在我们行进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实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还没有完全的这样子的接纳。可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确是这样子的，成为一个教会的大家庭。记得不记得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兄弟姐妹来找他的时候，然后耶稣怎么回答那些人呢？他说，看哪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。然后他指指周围身边的人怎么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看哪，我的兄弟姐妹，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了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对他的母亲大不敬，而是告诉我们耶稣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地位上面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地位，就是一个属天的地位上面。他给我们讲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在我们今天理解的时候，当我们放下一些为主的时候，耶稣说当你放下这些东西为主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主丰富的供应，上帝的供应是大大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不单耶稣是这样认为，其实今天当我们这样子来做的时候，也有这样子的报答哈。有南京服事的时候，在我们的聚会点里边啊，在我们的家庭教会里边有一个姐妹哈，她开放家庭，这个姐妹她自己原来是家庭很穷的哈，中国很多的以前的世代都很穷，所以他也是从这个穷人家里边过来的，然后到一个城市里边闯荡，到这城市里边闯荡的话呢，那后来母亲就病逝了，就死去了，留下兄弟姐妹，那他母亲就对这个他的兄弟和姐妹对他们说，我今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宝贵的遗产，但是我有一样要告诉你，就是耶稣，你这一生认识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你一直不会缺乏。所以这个姐妹也是从穷苦的地方开始起家，一点点的积累，一点点的做，一点点照着耶稣的榜样去行，该奉献的奉献啊，该舍弃的舍弃，该选择耶稣的时候就选择耶稣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她后来就变得，应该在我们来看真的很有钱，她开了一家店，两家店，三家店，连锁店呢，他真的很有钱，他买了房子，然后他就开放家庭啊，他纵然很富足，他还是这样子的奉献，还是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耶稣的话语是不会有错的，只是当我们行的时候，当我们理解的时候，能不能按照耶稣的方法去做。弟兄姐妹，有很多在座的咱们都是远隔重洋啊，因着求学，因着做生意，或者因着什么到美国来的啊，尤其是我们或者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那些留学生们，其实你过来的时候都怎么样，两个皮箱哎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到美国那种闯荡啊，留下来有工作，我们信主，你会回头发现，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神给我们的奖赏，神给我们的赏赐是大的，真的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不配，但是神就这样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美国读书以后找到工作，一步进入中产阶级啊，你就可以，如果没有耶稣，你就可以随便的吃喝玩乐享受了，是很简单。可是有了信主以后，我们的人生目标就不再一样，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福，我们更要用这个福分啊来去回报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里面看到的就是，当我们愿意选择来服侍主的时候，选择舍弃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不会亏待我们，这是人最愿意讲的一句话，不会亏待我们，因为这是神他自己的应许啊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我在给你推荐成功神学？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成功的神学是不付代价的，是耶稣付代价。 OK， 他是讲的啊，你一信耶稣就哇，所有的好处都来了。在这里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？你要付代价，而且付超过人所能想的代价。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？当你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，不单是耶稣付了代价，你也为主做门徒付代价，做基督徒付代价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是这样子的来赏赐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也给我们的应许，就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应许，神的祝福总是大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是，跟随耶稣，神要给我们奖赏，不是用百倍的来衡量，而是说神用那些我们违法计算的那个倍数来赐给我们的啊，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在今生你也得百倍。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啊都用这个数量，哎，你看看我奉献了这么多，有没有一百倍呀？没有一百倍，耶稣话不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告诉我们，真的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享永生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说我们要坐宝座，然后得百倍，享永生。他告诉我们，并且享承受永生啊，承受永生也就是得到永生，也是享受永生的意思了。那马可福音也是说的更清楚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，就是告诉我们在来世得永生啊，弟兄姐妹，今生得百倍，来生得永生，来世得永生，这是一个极宝贵的应许。所以百倍的应许啊，还是可以啊过去的。不管多么富足的人，他的生命啊，都是以今生的长短为啊衡量单位的。你可能有足够的钱，像天文数字一样的钱，你可能三四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弟兄姐妹，可是你一死，他一死，这个钱就一费带不走了，这个number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今生的富足啊，还只是存留在今生。那耶稣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应许，更大的应许是说，你有永生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想啊，财富啊可以衡量今生，但是财富不能衡量永生。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，我们可以得到永生，弟兄姐妹，那比今生今世有更大的财富，更宝贵啊。所以说耶稣的应许是告诉我们来世有永生。那约翰福音给我们讲的话就更清楚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处死入生。你一信子就有永生，对不对？他说差信那差我来者，就是信上帝啊，信天父，信上帝啊，有永生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给我们讲的也是非常的实际。 也讲得非常的确切，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那第五节啊，第五章十三节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了这句话以后，你就可以自己知道有没有永生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样信他就有永生，就有永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重点，把我们从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奖赏，然后放在今生今世这个百倍上面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，他要一直给我们存留到永生，一直从今生进入到永生。我不晓得在这儿我给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这样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啊，我们是两次生一次死，不信主的时候刚好反过来，一次生两次死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你信主以后，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有永生。好，我们有什么时候两次生呢？一次是我们从母腹里生出来，就像尼哥底母所说的，从母腹里生。第二次是我们灵魂得生啊，恢复了，神恢复我们的关系，又得到永生，是灵魂得救啊。那么一次死亡就是我们毕竟经过肉身的死亡，就是两次生一次死。如果不信主啊，刚好反过来，一次生两次死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只有一次机会从母腹里生出来。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肉体是要死的；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也要死亡，是永永远远的死亡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从神来告诉我们，在今天呢，神的话是这样子的，要存留到永远。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来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，我们究竟有什么样子的地位，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收获，从神得什么样子的赏赐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愿意弟兄姐妹从这段话里边领会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实在的，并且都要成就。那么我想所得的有三样，一个是做宝座，表明我们的地位是在神面前的崇高啊，被神看为这样的宝贵。那第二个是今生的啊，是得到丰富，得到百倍。那第三个是告诉我们将来啊得永生，在来世得永生啊，这个享受永生啊，这是我们从神从耶稣基督的话语里边所得到的应许。我也愿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边来印证耶稣的话。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是一个选择，我乐意相信神的话，你看神是不是这样子的来应许你的。你不能说哎，我不照耶稣的话来做，但我却要得这些东西啊！这是我们一个。那下面一句话呢，是告诉我们有一点挑战，就是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弟兄姐妹，这就给我们一个不确定。这个不确定不是说上帝不确定，耶稣不确定，而是我们自己，你到底奔跑的怎么样，你到底跟耶稣跟的怎么样。耶稣说有很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可能信主信的比你早，也可能在前边跑的比你好，但是未必跑到最后。可是有很多后来信主的人，后来这个先开始没有那么就是热心，后来热心起来的可能要跑在你的前边啊。弟兄姐妹，这都是在神的国度里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就是告诫我们不要放松，告诫我们不要骄傲。你现在奔跑的好不等于以后奔跑的好，他同时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今天可能你还没有起来奔跑，但是请你啊奔跑吧，你不一定比前面的人的差啊。这是神所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了。所以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再次来回顾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成就在我们当中，成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边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主啊，你是让我们背负十字架跟随你，并且在主里边得丰富的神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在历世历代是成就的，一直到永远永世也必成就和应验。主啊，今天把众弟兄姐妹交在神手里边，使我们打开心灵的眼睛可以看见，也让我们打开心灵的门，可以接受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的一切应许。所以求神祝福我们，叫神的话语在我们里边生根发芽建造，以至于结出果实来。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请我们翻开圣诗三。